这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使我们能够按时到圣殿敬拜主。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在这里明白你圣经的话，愿你再一次教导我们，借着圣经这个保罗的书信激励我们，使我们不单单知道圣经，更是愿你把圣经来施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成为一个被主自己生命改变的人。我今天下午恭敬仰望父神，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精神来领受，来寻找，来明白。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奉主圣名来求，阿们。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20-22节，那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20-22节，腓立比书第二章20-22节，找到后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那这一节的圣经最主要的就是保罗对提摩太一个最清楚的介绍。那关于提摩太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一直到20章读到。那今天我们要进入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之前，我们先了解提摩太这个人。那提摩太这个人大概是在路斯的，当保罗来到一个城这个路斯德城的时候认识提摩太，也大概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加入保罗自己的工作。那提摩太这个人以后就跟保罗建立很亲密的关系，保罗把他称作属灵的儿子。那提摩太是一个很年轻的侍奉主的人，他3次的旅行步道里面都跟着保罗，所以保罗跟他的关系很亲密，保罗也很信任他，把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去做。所以到最后呢，保罗把他留在一个最重要的教会里面侍奉主，那个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提摩太以后没有再继续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就是留在以弗所的教会，在那里牧养那个教会。所以当保罗来到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写下了这3本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那如果按照秩序来讲，就是提摩太前书，然后提多书，然后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一生当中最后的一本书，也可以说是他的遗嘱。所以当你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从这读遗嘱的态度来读保罗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跟帮助。好，这3本书主要的重点都是讲到关于教会、关于牧养教会的问题。那既然保罗把提摩太放在那个教会里面，他就要教导提摩太怎么带领教会。提摩太有布道的经验，有宣教的经验，但不一定有建立教会的经验，更不用说到牧养教会的经验。所以保罗就在这3封信里面传授给提摩太跟提多关于怎样子的牧会。所以这3本书又叫做教牧书信。你常常提到人家提到的教牧书信，我们也把它叫做教会论，就是论到教会一切的事情。当然这是跟提摩太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那提摩太这个人，他在自己的家乡里面是一个很受人家尊重的基督徒，这是不用挂心的。他有很好的出生的背景， 他的妈妈叫做有尼基，他的祖母叫做罗伊。那他从小就明白圣经，用今天的话讲，他大概从小就在主日学里面长大的，所以有很好的背景。他不是后来信主，不是，他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主，在保罗要训练他，使他能够承担承担这个重要的责任。那他也是保罗最亲密的，保罗称他做儿子。那么同时写了两封信给他，那正是可见保罗非常对他非常的看重。那么到底提摩太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呢？如果你读提摩太前后书，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大概可以知道他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内向，性格很内向跟懦弱的人。那性格很内向，加上他身体有点软弱，那我们叫他有点胃病，所以可能吃的不是吃的很好，因此不是很胖很大只的，大概就是瘦瘦小小，那么很，而且加上内向，内向的人最怕身体都弱，你懂吗？如果你已经很内向，再加上身体弱，就显得更胆怯、更懦弱了。那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常常人家想要欺负他。那这样子的人，每个人想要能够吃就吃，那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啊，可以吃的就吃，那可以欺负的就欺负。那同样的，当他来到教会里面，他可能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不是普通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很成熟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是很有知识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是保罗很看重的教会，当然带领那个教会就有一点分量，所以提摩太是有分量的。不过有分量不一定在外表，有些人很有分量，不过里面呢是隐藏在里面的，你看他好欺负，其实他里面是很有料的，不过他外面表达不出来。都有一些人刚好相反，外面很大只，很好像很有信心这样子，那么一讲你知道麻烦了，对吗？那那种我们叫做番薯啊，番薯都很大的，很大的，但是他真的是番薯，但是表面给人家啊很有信心，很有信心，但是表达出来的时候没有东西。但是提摩太刚好相反啊，提摩太是什么？橄榄是什么？橄榄是外面小小粒，看到小小粒，多橄榄壳是很硬的啊，你咬不下去的，你敲不破的啊，橄榄籽很硬的，很硬啊。所以提摩太是这样子的人，他性格很懦弱，所以保罗要帮助他。而且这样子的人，他有时候允许别人轻看他，特别轻看他年轻，不能够做什么主的工作，所以他允许别人。那么也很有可能他在办事的能力上面的确也比较差一点，所以有很多的工作保罗交代他的，但是他可能没有做得很好。那不过保罗没有放弃他，保罗继续的训练他来帮助他。所以以后当他开始牧会的时候，他遇到一些的困难，保罗就写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来独立帮助他。好，关于提摩太前书，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快要他的侍奉快要结束了，那大概是主前64年左右啊，主后64年左右啊，差不多要离开世界，他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那么为什么他要写提摩太前书？当然牧会有他的困难，他也碰到异端的问题，他也碰到人家欺负他，他也有碰到一些关于处理会友的事情，更重要，他也碰到一些关于管理教会的事情。所以保罗就写提摩太的前书来劝勉他。提摩太的前书主要的就是谈这几方面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什么是一个理想的教会。他说一个理想的教会，首先必须是一个教会里面有祷告的教会。所以他特别提到祷告，你看到这个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就提到，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祷告，你的教会也要祷告。所以这是一个理想教会的模式，就是从祷告，这是第一方面。还有第二，一个理想的教会的模式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所以他就教导他们怎么样子的组织教会，就在第三章的时候 提到论监督的人跟论治事的人，就是说你要设立长老，你要设立治事，所以长老跟治事，理会智慧是长老会的这个的这个组织上的结构，我们就是从圣经来的。保罗说，你带领教会怎么带，你一个人怎么带，那你设立长老，然后设立治事。那长老有两种长老，一种是什么？一种是管理的长老，一种是教导的长老，还有一些治事来帮助你管理教会。但是他把那个条件列得很清楚，清清楚楚，把那些什么样的资格，什么样的资格，外面要有好名声，里面来到教会才能够侍奉主。一个人不能够在教会有好名声，在出去教会就给他丢臭鸡蛋的，那这样的人不能够做教会的长老之事。所以他把那个条件很严格的定下来，所以他说教会理想的教会要有一定的组织。今天有一些教会不看重组织，他说我们不需要组织，其实不然，组织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长老之事。不管你怎样的资质，你可以叫各种各样的名称，有的教会不叫做长老资质，他们用社会的叫做董事啊，董事。那有些叫做自行委员，那是我是觉得比较像比较合乎圣经的，就是用长老跟资质。有些教会用监督啊，监督，那么监督太不亲切感一点啊，这样监督好像你就是来专门查我们啊，看我们。这个不太好，所以就其实长老执事是很理想。那卫理公会他们没有长老制，他们有执事。那浸信会也没有长老，他们有执事。那么其他的圣公会呢，他们就叫做堂董、堂会董事、堂会的董事。那么我们长老会就是长老跟执事，有长老有执事。所以保罗就教导提摩太，你要设立长老执事。那么这些人都有条件的，你看第三章。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那你注意这句，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这个监督也可以翻译成长老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你羡慕上工吗？羡慕上工没有错的，我们很怕会也不羡慕上工，我们很怕会也很礼让，然后你做了都是你做，我不要做，都是让给你，那不好。你要羡慕上工，什么叫羡慕上工？你盼望你能够为主做一点的事情，所以你一生里面要有一些，要说我想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为主做一点工作，羡慕上工，这是好的，这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当然一夫一妻，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们，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众教会呢？所以把那个条件列出来了，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段句话有很多的争论性，有的人说这个一个妇人的丈夫是怎么讲呢？那如果他太太死了再娶，他就变成两个妇人的丈夫了嘛？那怎么办？那我们的理解不一定一样。有些教会认为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一个妇人的丈夫，你就是如果太太离开了，太太离开世界了，你再娶，你就叫做两个妇人的丈夫。但是以我们的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的观念怎样。那以我个人的理解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妇人，他如果太太死了，他再娶。而是正当的在主里面嫁娶的话，那他还是属于一个妇人的丈夫。我认为保罗写这句话是指同时候，在一个时间跟空间里面，就是说你不能够在同一个时候有两个丈夫，两个妇人的丈夫不能够做两个妇人的丈夫。所以这是每个教会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一个人如果太太死了，他就是自由了，他如果要再娶再嫁，只要再嫁在主里的人，娶在主里的人，这是没有错的。就既然那个没有错，我们就认定保罗不认为你的太太死了，你就不能够做长老，不是的。那么里面还有提到一句话，就是第六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设的刑罚里面。那刚刚信主的人不能够太快承担很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因为属灵的成熟需要时间。你不要说今天我信主，明天我就能够做长老，不能够的，因为需要时间的磨练。而且你信主多少年才能够成熟，不一定，三年五年是很基本的。所以初入教就包括那些刚刚信主不久的，可能一年两年不能够，那一段长的时间。还有监督必须在教会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这个是监督。来到执事呢也是一样，做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指责之处，然后叫他做执事。你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受财人有戒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所以教会要成功，一定要有好的组织，这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所以他在写这些东西给他。第三，他说教会一个理想的教会呢，还要除了组织以外，还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来关心人。那他就提到关心人的制度，第五节第五章。第五章，当他说如何规劝，就是讲到老幼男女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然后你看到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你若有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上帝面前是可悦纳的。那妒忌无靠真为寡妇，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而跳到第九节，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借贷有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借力行各样的善事。从这几句话里面就透露了，在保罗建立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制度，能够关心不同需要的人。我们要明白当时候的社会，寡妇是无依无靠的。我曾经讲分享过了，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制度文化上面有点改变，今天的寡妇未必是无依无靠，但是还是有无依无靠的寡妇吗？有些人就是靠丈夫来收入，一些很单纯，那些做家庭主妇，他们专门靠丈夫，丈夫离开他们真的什么技巧都没有，这是那个寡妇就面对到困难。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如果碰到那一些需要的寡妇，那教会应该照顾他的需要。不过有些条件，就是这些寡妇必须是真寡妇而不是假寡妇。为什么叫真寡妇呢？就是那些人在他们在属灵方面，在灵性方面，他们的确有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那些什么都不要做，那么整天到处东家长西家短的那种，不是。他要真正的那些真的有需要要帮助他，那这表明说教会要需要一些制度来关心不同需要的人。那今天教会的模式也是如此，第一，我们的教会要有祷告会，要有祷告，真正的祷告。第二，我们教会有一定的组织。第三，教会一定要有一些实惠的工作来关心人的需要。有时候你看不到，但是真正的私底下是有这些实惠的工作在进行的。那今天教会如果一个人碰到困难，一些弟兄姐妹碰到困难，那谁来关心他？那就是教会要有这样的制度来关心。那么同时，除了保罗教导他提摩太怎样管理教会以外，在这本提摩太前书里面，他也提到一些关于这个信仰的问题。那提摩太的前书有几个主题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个主题就提到纯正的教育，纯正的教育。那这里就是讲到保罗说，保罗对教会的纯正教育，保罗一直要他持守一个教会要持守纯正的教育啊，特别是提到耶稣基督的教义。你来看，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们俩原本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生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的阿们。这里保罗做自己的见证，除了做自己的见证时，他特别提到基督耶稣降生，我要拯救罪人，这就是整个教会救恩的中心。所以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用这一个做整个教会的中心，然后他见提摩太打美好的战，第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败的一般，其中有许弥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亵渎了。那这里就讲到，在教会有一些的人在信仰的上面出差错，保罗对付他们，同时保罗要提摩太也要站稳这个纯正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一个好像提摩太的时代，我们实在需要同样的在纯正的信仰上面站立得住。那今天实在很不一样，我最近跟一些的同工弟兄姐妹在谈话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大概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那甚至到80年代的时候，你只要讲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在一起，你就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了，你懂吗？都很单纯。你讲是基督徒，哦，哪一个教会都一样。可是今天，当你讲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要想想你是什么基督徒。我们当然基督徒的背后还有很多的色彩在里面，对吗？你是基督徒，那你是什么灵恩派的基督徒，还是什么派的基督徒？当然在灵恩派的当中还有几十种基督徒，灵恩派不都一样的，有些是比较温和灵恩派，有些比较火爆灵恩派，有些两个在中间的灵恩派。但当在灵恩派当中也有很多，有些灵恩派倾向福音派的，有些一直要跟一直要回到，一直说他们要走，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要走灵恩的路线，信仰要走福音的路线，可能吗？可能吗？很难的。你好好解经，你一定要放弃一些的原则。但是我们就看见已经不再单纯了。所以教会今天要注重纯正的教义，但是一个问题是我们窄要多窄，阔要多阔，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是我们最近在思考的问题，一直在思想我们窄要多窄，阔要多阔。但是在教义的上面，在信仰的方面，我们一定要走一条窄路，这条路一定是窄的，一定要纯正的信仰，纯正的信仰。我们教会如果没有纯正的信仰的话，其实是很白忙一场，而且忙得很辛苦。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就劝勉提摩太，你要注意纯正的信仰，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他就教导他关于公众的崇拜，公众的崇拜。那这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你可以读到关于这个敬拜的问题，就是关于的教会的崇拜敬拜主的时候应该存着怎样子的态度。我在每一个崇拜聚会里面我们应该有怎样子的态度。好像你看第二章第二章的下半段，我愿男人没有愤怒，二章第八节，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变法黄金珍珠和贵价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以自身是敬神的女人。像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允许女人讲道，也不允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这里就提到关于当时候的敬拜的一些要有一些秩序，这个秩序包括什么？从外面到里面。那现在外面装饰很重要，所以他提到服装，提到男人，提到女人，其实提到服装方面。那你来敬拜主，服装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多人信主就问说，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来敬拜主？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那么教会很难规定你应该穿什么，很难规定的。 问题是我就算是规定了，也未必代表你愿意顺从，也未必代表你穿这样子就对了。但是我每次都回答说，我说如果今天你要去看一个很重要的人，你怎么穿，你就照样穿那样的衣服来到圣殿敬拜主。今天你要去 interview， 你的工作要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怎么穿？那我们去见人的时候，穿得很整齐。但是有时候我们来侍奉主的时候，穿得很随便。啊，衣服重要吗？重要吗？可是衣服跟你的内，跟我们内心的世界是相通的，你懂吗？从看人穿衣服就知道他的思想是什么，你慢慢去思想。慢慢去想，怎么知道你这个人怎样子的？看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如果是端庄整齐的，你里面是端庄整齐的；如果里面是不整齐不端庄，一般上在外面也不会端庄整齐的。除了骗子以外，那一般上人里面跟外面是一致的。像我们到圣殿里面来的时候，那基本的整齐是很重要的，啊，我说我们不一定要穿得花枝招展，我们也不用穿得好像展览会这样子，啊，或者是服装展览会，你看我今年最流行什么，明年最流行不用，但是至少端庄整洁的是包括这样的，还有，总而言之就是装饰的整齐，那这只是叫公众崇拜，同时次序也很重要。当时候他们有些女人就随便起来讲道了，保罗禁止她，我不许女人讲道。姐妹很多的时候读圣经总是感觉好像姐妹被轻看这样子，总是觉得好像姐妹没有地位这样子，每次提到姐妹的时候就提到我们犯罪。因为你看下去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并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了，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生产上得救，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常常就把女人犯罪的事情提出来。所以你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其实是不是女人就不能够讲道了？这是每个教会都有不同。但是如果有弟兄能够讲道的话，就让弟兄讲，除非一个教会真的连弟兄都找不到了，或者找到的弟兄是哑巴的不会讲的，那就是有个姐妹能够讲，那可以讲道可以。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持守让弟兄来讲道，因为按照圣经的一般的原则是弟兄负责教导是比姐妹负责教导来的更好。当然我们跟保罗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保罗那个时代那些女人醒来就讲了，所以保罗要他们在家里跟丈夫学道，因为他们场上来就什么乱讲一场，只要讲上来就啊，别人帮他乱讲，反正就有圣经嘛，对吗？但是今天不能够，今天你就是姐妹讲到的时候，你按照圣经来讲，对不对？如果你在特别的，比方说我们有母亲节，母亲节的时候，有时候很多教会的请讲也是姐妹的女传道来讲，所以这个女传道讲道的时候，她是按照圣经来讲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原则是，如果弟兄能够做这个工作，姐妹就做其他的工作。所以，请这里的弟兄们好好学习讲道，好好操练，使你们能够起来讲道，按照正义分解正义的道。所以，姐妹有姐妹的功用，姐妹有姐妹的功劳。啊，但是公众的崇拜要有持续，这是这个另外一个主题。好了，这里有一句话，在生产上得救是什么意思？怎么就在生产上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人犯了罪之后就要接受惩罚，那么男人要劳苦工作，女人就要受生产之苦，对吗？那么但不管是男或者是女的，至终都可以因为相信并跟从耶稣基督而得救，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就是真正的有些人这样子的解释，说这是指一个敬虔的姐妹当他生孩子的时候比较好生，这样子的解释是，当然我们不知道韩百家，不知道保罗是翻写写了这句话， 不过他讲有人这样子的解释，认为他在生产上的就是比较容易生，也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必须说，不是真正的从解经的原则来看，从经验来看。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些犹太的妇女很容易生，对不对？还没有来他就生出来了，不太好生也有危险。什么危险？怕你生在胆子上面，还没有到医院啊，你就生下来了，那很麻烦。但是在这里生产上得救有这个可能，有人说是只算妇女在生产的时候啊，心理上的时候比较好生。那么但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不太清楚，不太清楚，我们只能够大概有这些的意思存在。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得救，都要得救。好，第三个主题在里面就提到教会的领导，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教会领导怎么样带领教会。第四个主题就是个人的体力。那保罗就提到了一个传道人，一个做神工人的个人的体力很重要。你是一个怎样子？所以保罗就在那，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信心行为言语行为上做众信徒的榜样。历届的圣经我们都很熟悉的，很熟悉。所以个人的体力不单单是一个神的仆人这样子，我想每个基督徒也是应该要这样子。我们有个人的体力品德，有一定的品德，做主的儿女。当然更不用讲你做教会的领袖了，你没有体力是不行的。我们常常讲身教跟言教，那个身教是很重要的，领袖的带领，身领跟言领，身领是很重要的，用身体的语言，用身体当中来领导群众是很重要的。所以个人的纪律，今天你请传道人要请一个成熟能够有纪律的传道人，你不要请一个你要管住他的传道人。所以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神学院教那些学生，在这里是训练你们个人的纪律。如果你在这边有纪律，你出去会成功；如果你没有纪律，你出去你不会成功的。你是可以做传道，看你要做怎么样的传道。你要做一个传道人，给人家看见你就尊敬你的，还是做一个传道人，给人家看见就轻视？我说你自己选择，你自己选择。同样，你要做一个怎样的教会领袖？你要看人家看见你就尊敬你，还是人家看见你就轻视你？你自己做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们就看到个人的体力在教会的里面，保罗也提到了。那我们看几节的圣经提到这方面，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你若将这件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拒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第十一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要教导人。我们十二节一起读，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幸福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地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个人的体力在信心行为，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上做什么？做谁的榜样？众信徒的榜样。做信徒的榜样是不容易的，做外邦人的榜样是很容易的，你怎样比都会比外邦人那些外邦人更好。但是你怎样对信徒，信徒对你的期望一定高的，对吗？这是所以保罗要他有个人的纪律，因为这是将来他整个人的侍奉。所以侍奉包括什么？侍奉就包括这个。来到提多书就更清楚，就是个人的纪律跟品格。 你有品格你能够带领，你没有品格你不能够带领教会。所以你不要选一个，你不要认为看一个 你怎么去聘请，以后如果你机会聘牧委员，你在聘牧委员会里面你看什么资格，你凭什么资格看他，你看啊，大学毕业，哪间神学院毕业，你看看看，这些东西重要吗？重要，重要。但是最后有些东西你没有看到的，就是他的品格。他可以很好，有很好的资格，但是他可能在品格上是不行。啊，你可以找到一个普普通通的，普普通通的，但是在品格上是死的，你要选什么样的人？所以保罗说，个人的体力很重要，个人的体力。所以这是一不断的劝勉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常常要自勉自己，提醒自己。而且里面一句话说，叫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表示什么？做主工的是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要进步的，不断的要进步的。我们做牧师的常常有一些苦恼，那这种苦恼就是你要牧养一个教会，不只是五年四年，可能20年、30年，对吗？如果一个牧师年轻的时候到一个教会里面侍奉主，那个时候可能25岁，神学院毕业，大学毕业，神学院大概25岁。如果他一切正常的话，他离开世界是65岁的话，他大概要做多少年？40年。亲爱的弟兄姐妹，40年要讲道给同一批人听，很不容易的。我跟你讲，到最后你要讲笑话他也听过了，你要讲个灯他也听过了，你从外那边他知道你要讲什么，你从外那边他知道你要讲哪个例子，都知道了。容易吗？很不容易。这是助堂牧师的苦恼。就是为什么布道家很容易？布道家大概你算来算去20天到跑不掉的，20天可以走遍整个世界，20天。但是在自己的教会牧会的时候，你讲道再讲40年。所以怎么样子怎么办？所以保罗说你要长进，你没有长进，你神学院啊准备几百篇大概1-2年就讲完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就全部用完了。所以长进很重要，不断的长进，有不断的长进才有不断的功力。有没有办法做到？有，有很多的人是能够做到。所以我们就看着保罗要提莫他要长进，所以弟兄姐妹在不断的要看出他的长进，而且要帮助你的牧师长进。怎么帮？你去想，直接想。我们今天对牧师的要求很容易的，啊，牧师要讲道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市场，对吧？最好薪水拿少少，做工作多多，那是最好的，对吧？每个人都想要，但是我问你，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要马儿好，要马儿不吃草，又要会讲道，又要薪水少，我问你，你的孩子你要不要给他做牧师？一定不要。那不要人才从哪里来？所以教会怎样子培养更多人要出来做牧师的，就是你怎样子对待你自己的牧师，帮助他成长，鼓励他成长，帮助他能够带领这个教会。那你怎样对待牧师，其实就是留下一个榜样。你的孩子从小在改，我的教会对我的牧师是不错的，在做牧师是不错的，所以他就愿意奉献。如果他整天看着牧师跟着这边黑青那边黑青，这边肿这边包头，没有人要做牧师的，真的没有人要做牧师。生在牧师的家里面的孩子是不做牧师的。我们在美国认识一个弟兄，他很爱主，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我问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奉献？你应该奉献，以你的才华、你的学识、你的人格，都是牧师的上上之才上品。”他说：“我说我不做牧师，因为我看得太清楚了。因为以前他爸爸在牧会的时候是住在礼拜堂的。他说每一次他讲智慧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听见。”因为他们的门他做那个隔音不是很理想，说我每次都在开长智慧，在开什么我都知道，他们怎样子开长智慧我也知道，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奠定我什么路都走，就是不要做传道。 这是事实。很多的时候，所以保罗说劝勉提摩太一方面要长进，可是一方面其实教会也要帮助神的仆人长进，那我们才有新的人才产生。那么再来的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主题里面提到关怀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一个关怀的教会，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是关怀，这是另外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就提到他们也提到你要关心什么样的人，那些寡妇你要去关心，这是第五个主题我们读到的，寡妇你要关心，劝老年人，劝少年人。所以我们 就可以大概这五个主题贯穿了整个提摩太前书，纯正的教育也包括了不要贪爱钱财，像保罗也提到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的钱财问题，不要贪财等等，这是提摩太的前书。那提摩太本身是一个犹太人跟希腊人血统的结合，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爸爸是希腊人。圣经没有提到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可能不信主，也可能是一个冷淡的基督徒，但是他的妈妈就是很坚强的，他妈妈跟祖母从小就教导提摩太。所以在这本圣经里面你可以很多个可以学习，你做神的仆人可以学习保罗怎样子的关心教会，劝勉教会。你做年轻的传道人，你可以向提摩太学习他怎样子的忠心谦卑的侍奉主。你做这个长老的执事的，你可以从这里得到那些教导。那么你做妈妈的，可以从有尼基跟罗伊的身上来学习功课。所以这本书主要的就是讲到教会的管理跟行政管理等等。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一本书我们要问的？提摩太前书是一本很容易读很简单扼要的书，但是主要就是重点在这几个方面。有没有问题我们想问？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稍微谈一下那个。我们等一下要下台之前，我会谈谈测验。那测验我已经改了，那这次的标准分是100分，所以就比较接近你们学校的成绩，看起来会比较知道。那第二呢，是我们这个100分，其实有很多的人都没有人100分，没有人。那么等一下我会谈到，所以等一下你们休息的时候来拿回去，拿回去。那这个有些分数你赚的你很容易赚到，但是你很容易失去，因为有一些你 有一题你少四个字而已，你就少了5分。那四个字是很重要的，那5个字是很重要的。如果我找不到那5个字，你就是扣5分。所以很多人损失5分就在那个停了。我们等一下会用一点的时间来谈，那么那些迟交的人我照样会改了还给你，但是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这一个。同时我们讲一讲那个最后一次的测验，最后的一次测验本来在10月5号，对吗？10月12号我们把它移到10月5号上来，移前一个礼拜。那移前一个礼拜有一个好处，你们没有不用准备启示录，启示录不在那个范围里面，全部就是从马太福音一直到犹大书，那是测验的。我们上天一个礼拜，那就是10月5号，记得改一改。那10月5号的时候，那个也是很容易的，很容易，就是你可以就是立场里听的时候，你在睡觉，那你答案你都会听进去。不过很可惜，有时候可能就是你打瞌睡时候答案跑掉，那我就没办法救你了，我就没办法救你。但是如果你一般上都没有打瞌睡，或者是在不重要的时候打瞌睡，或者你面打瞌睡这个还可以听的，那都没有问题。那就是说一般性的题目，而且是一般性的题目，不会说跑你就赚你价值。但是如果你应该知道的都知道，那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是10月5号测验，那么一来的时候，我那一天大概是我们上了特征这个测验，测验很快的，大概15分钟应该可以测验完。测验完了之后，我们就当场改答案，然后就当场知道，那么你们就可以登记你们的答案啊、哦，因为在这里有一些的安排。好、哦，所以等一下来拿。那么没有交的人就在这个礼拜还可以交，有些人他比如我给他下个礼拜可以交，那么就在这边。那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时候要拍，要现在拍还是要上飞以后？要上飞前，你要现在拍好，那我们就现在拍。啊，现在拍，大概现在还像人的样子，就拍一拍。刚才有些弟兄姐妹说那个回音很重，听不清楚是吧？所以我刚才白讲一个钟头。因为我没想到我在对你们弹琴。好不好？请那个调音的弟兄，你麻烦啊，或者调音那个回音重了一点，所以他们听不是很清楚。所以你再调看看我跟他们谈话怎么样？反正你们再谈一下听，会比较好一点嘛，好一点。还是听不清楚的，在我的右边这边还是听前面的听不清楚，后面的怎么样？后面的清楚，前面这边呢？清楚这边呢？清楚了。知道我在找什么了，好，谢谢你，谢谢。以后你们要早点讲，好，不然的话，如果我在讲这样的答案，不是全部白费。所以以后如果你听不清楚，你要举手；如果听不清楚，我们当场调整。好，如果我看到好像就会很高兴，这样。好，我们继续的讨论下去，然后等一下最后的。大概15分钟，我们看一看测验。最难的测验是什么？微电子啊，不要紧，等一下，要分给，等一下再分给你们，或者我讲完了，你们再拿测验纸也是可以，看怎么样吧。我要先拿着测验纸，啊，等一下再想个办法，还是我念你的名字出来。好，我们继续的下去。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先讲提多，我们才回到提摩太后书。我们刚才讲到提摩太的情书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怎样带领教会。那带领教会不是在技术上的困难，乃是在品德上面的操练。教会跟社会的组织不一样，社会的组织如果组织好的时候，它就能够走了；教会的组织好的时候，又同时要我们要不要失去那种相爱的精神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要平衡相爱，又要平衡组织，又要平衡整个教会的管理，又要平衡整个教会道德品德灵性，所以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难。所以保罗就教导提摩太怎样子设立长老，怎样子设立执事，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执事长老，那么个人的品德教义等等的问题。他在最后的这几年，保罗在监牢里面，在最后的这几年，他也是给另外一个人，就是提多。那提多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的资料不是很多，在整个的新约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他曾经到哥林多教会处理一些的事情，所以他大概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是那一种解决困难的人。我们英文这个 troubleshooter， 就是他能够知道困难在哪里。解决困难在哪里？他或许有一些的一定的能力，能够说服，能够勇敢的指正哥林多人的错误，所以保罗就特别派他到哥林多的教会去处理解决纠纷的问题。以后提多就留在一个教会，一个地方的教会叫做克里特。那克里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那克里特是大概今天的希腊跟雅典再下来的一个海岛。今天你看希腊那个长长的，然后下来有个海岛，那个地方就是克里特，他在那个地方牧会，所以保罗一样的写信给他，告诉他关于一些牧会的精神。那提多本身是一个希腊的信徒，是一个外邦的信徒，他自己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知道，当时候的教会已经扩展得很大，连教牧人员 连这些牧会的人都已经很多是希腊的、希腊人，不一定是这些犹太人。那么提多一样，他带领教会一样会碰到困难，一样需要的教，一样需要教导，所以保罗就劝勉他怎样子的教导。那整个的提多书开始的时候是问候，你打开提多书的时候是问候，问候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第一章第一节，凭着上帝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他们那无谎言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到如今借着这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上帝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讲了这个问候之后呢，他就接下来提到论见度的为人，在这里又提到了，再次提出把提摩太的那个条件搬过来。不过在这里他没有提到做长老的，没有提到做执事的条件，他只提到做长老的条件。那很有可能这个教会他们设立长老，他们没有设立执事，所以保罗也就教导他到底怎样长老的这个条件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第五，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的，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在他侍奉的地方设立长老。长老做什么？两种，管理的长老，教导的长老。在教会里面有些长老是管理，他很被管理；有些教导有恩赐教导，就是教导。所以有管理的长老，有教导的长老，目的是什么？建立教会。长老是跟牧师一起培养建立教会的。其实总的原则来说，长老跟牧师这个名称是相通的，长老也是牧师，牧师也是长老，只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在长老会的制度里面，我们在长老一般上都是在平信徒，那么侍奉的全职的都是牧师，那么只有一个差别在长老会里面，就是圣礼，牧师主持圣礼、圣餐、洗礼，而长老没有参与这个圣餐跟洗礼的主持。那其他各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们是教导，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一定的领导的地位。那么接着下来就讲到怎样去破折那些异传异教的第十节，因为许多人不服耶稣，所虚空化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口中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甚至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的是恶兽，又柴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厉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耻，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所以每一到一个教会里面，从古到现在2000年来，教会有一点没有改变的，就是有很多人传异端，传离开圣经真理的，在教会里面，这本圣经有很多的人忠于圣经，教导圣经，也有很多的人歪曲圣经，使圣经的真讲一些跟圣经完全不相配合的，特别在末后的时代更是如此。我们正生长在这样的这个时代里面，那这个时代整个教会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异端的教义都有，什么样的教会你都能够找到，什么样的教会都能够找到。在新加坡有一群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不受人注意。这个教会他们走了三个极端的道路，他们说耶稣要来，因此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非常的严格，严格到一个地步，那些做太太的都很怕。为什么？因为丈夫说耶稣要来了，不允许他太太买太多贵重的东西。有一个做太太的买了一个花瓶，很美的，偷偷买，而且不敢带回家，带到那里放在他的 office， 在自己的 office 里面。问他为什么这样子，他说我的丈夫会骂死我。他说耶稣要来了，你还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做什么？那这是另外一种极端到一个地步，他们很苛刻，对家里、对家里、对家人非常的苛刻，因为他们为了遵循圣经的信仰，而变成一个很苛刻、很冷漠的人，很冷漠的人。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其中的一个教会，你一个时代都会碰到这些困难。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人你要斥责他，你要回到纯正的信仰。那么第二章呢，就讲到如何来规劝老幼男女跟仆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对待。第一节到底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你看见教会什么最重要？教义最重要，道理最重要。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耻。也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要领，绝无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也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这样的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是自觉羞愧。所以你看，很多关于生活上面的教导，那神的仆人要在教会里面教导信徒怎样子生活。这里讲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要教导，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拜拜完了，敬拜主得平安回去完了，不是，那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我们都要接触到。老人有老人的规矩，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规矩，少年人有少年人的规矩。每一个年时代都需要神，每一个年纪都需要圣经给他们很好的教导。里面提到待人要有恩惠，待人要有恩惠，顺服自己的丈夫。谈到顺服自己的丈夫，很多姐妹还很不服，很不服。哇，今天早上我还跟一个姐妹谈这个问题，哇，她说我不能够不讲。他说我不能够讲，他说我最不能够服的就是为什么你们是我们的头。然后我们很坦白的，那个姐妹是很常常我们经常一起谈，我说他就我就是不为什么一定说你们是我们的头。我就看我说好了好了，你我做我们做头你也不错嘛，你做景象嘛，对不对？景象叫头转左就转左，转右就转右。我说你相信我说，我说那不错，其实很好。他说为什么箴言三十一章叫我们把姐妹早早起来，晚上才迟迟睡觉？他说为什么有一章讲丈夫要怎么样子？为什么？这个是永远进步。我说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顺服，顺服。那神男人有男人的地位，女人有女，这是哥林多前书提到的。那我们如果专专讨论一个题目，男人女人啊，就可以讨论一整天了。但是男人有男人的地位，女人有女人的地位，神把男人和女人放在不同的地位，只有一个目的，心有心的关怀，夜有夜的光辉，爱有爱的光辉，大家都一起给他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怎么看？你如果向上面看了没问题，如果你向这边看你就很生气。但是你现在看，你神把你放在那个地位里面，是你的荣耀神。所以这其实中心的教会也是这样子的教导，顺服自己的丈夫。还有言语纯正，第八节，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言语纯全，那教会里面的话也很重要，讲话也很重要。我们讲话不要讲整天讲话伤害人，不要。言语纯正包括我们懂得怎么样讲话。一句话说得好，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的王子里面是很美的。一句话可以叫人的信心得到建立，一样一句话，你的这样的信心完全是个败坏，这个很可怕。话是很可怕，两个人本来好好的事情，你只需要讲一句话，它里面就有裂痕的。而这个裂痕，只要一句话就裂痕，不久它就那个裂痕就会越来越大，最后就会破了。我有很多的例子，我不要讲，因为怕你们学。一句话就可以把两个很好的朋友的中间那个话，你没有做什么，你只是轻轻画一个，叫做。因为这个 hair 是吧？这个 hair crack 一个好像头发这样子的 hair crack， 但一点点的，就是他自己会裂开的。所以话很重要，言语纯正，言语纯正。那保罗的天长提到在教会里面，牧 教导这些东西，所以教会里面对信徒的生活要教导。那么当然他也谈到救主舍弃自己的缘故，第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谊，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等。到第三章他就讲到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者。那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要顺服，圣经里面整个旧约新约的圣经里分析到结果，第一个要顺服的是神，